字的瑞玛，说啊，你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你开通我们心里的耳朵，让我们每一位同学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主啊，要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从里面有一个动力，有一个能力，能够遵循你的话语。主啊，你来率领我们这段时间，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箴言，我们还有几个重点在箴言书啊，做一些的归纳跟分析。我们一同翻到箴言书的第三章，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好，我们电脑会。找一下那个 remote control， 把那个 power 可以。好，我们一同翻到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先关上面。对 ，Thank you。我们知道箴言整个的重点就是讲智慧。那我们上礼拜讲到最宝贵的智慧或最首要的智慧是什么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里面一个内容，但是那个最高的智慧我们分类是什么？是什么？是信仰的智慧，也可以说属灵的智慧。我们可以从箴言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我们基督徒一个灵性的模式，一个 model 啊，一个属灵观，或者说从箴言里面去定义怎么样算是一个属灵人。我们有没有看过尼陀圣的属灵人？哇，看了都很羡慕啊。那么解释尼陀圣从灵的功能、魂的功能、体的功能来分析怎么样在三方面啊的成全成为一个属灵人。但是我们从箴言书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属灵人的基本模式，当然以神作中心啊。那么第一步，我们刚才所读的特别在第三章第七节提到敬畏耶和华。那么在整个箴言书里面提到敬畏耶和华总共有十八处的地方啊，大家回去数数看，有十八处的地方。所以你就发现哦，原来箴言书除了提智慧这个字提到很多，第二就是提到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对神的敬畏可以说是这个作为一个属灵人一个第一个要点。好，我们再翻到第九章第十节。第九章第十节。好，我们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什么是智慧的开端？怎么能够开始进入一个真的智慧？从敬畏耶和华开始。我们再看十四章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让 让我们看到，哇，敬畏耶和华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是什么？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泉源的那个的活水，那个供应，那个丰富，特别在中东地带，这个泉源是何等重要啊！能够有水源，水源代表生命，代表丰富。从敬畏耶和华得着真正生命的丰富，生命的祝福。我们再看十五章十六节，十五章十六节，好，一同来。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哇，看看，原来敬畏耶和华比这个多有财宝还要重要啊！敬畏耶和华得着一切的祝福。那我们再翻到23章17节，23章17节，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不单单只是一段时间，乃是整天在你的生活道路里面啊，你对人处事在每个时刻心里面都是什么？需要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那我们来定义什么叫敬畏耶和华。 King James Version 翻着什么 Fear the Lord， 让我们觉得哇，敬畏好像是害怕神的意思啊。那我们中文翻得比较好一点，不是 fear， 乃是敬畏。这种的畏，这种的害怕，不是一种好像退后啊，怕受审判的那种的害怕，来这种敬爱 honor 的这种的 reverence 啊。所以把那个的敬畏的感觉跟感情让我们看到又敬又畏。但是这个只是把那个里面的心态告诉我们什么是敬畏，对不对啊？好像我们敬畏一个王啊，这种的敬畏啊。但是能不能具体来定义，或者说用一句话说明什么叫敬畏？除了这种敬跟畏的心态，因着我们有这种敬畏的心态，我们不敢随便犯罪，对不对啊？因为神是大而可畏啊。但是能不能用个简单的话来定义什么叫敬畏神？啊，遵守他的命令，这是一个自然的表现，很好。但是其实最简单的定义，我很喜欢林道连院长的定义，他说敬神如神在。哇，他差点把 Brother Lawrence 的这种 practice the person of God， 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觉得神住在你面前，这是真正的敬畏。今天的人犯罪根本好像不觉得也不理神存不存在啊，甚至有些的所谓很有名的牧师犯罪跌倒，可能在他犯罪那个时刻，或在他思想犯罪那个时刻，可能他根本没有想到神，根本没有敬畏神。假如他终日敬畏神，终日与神同行，神如同在他面前，敬神如神在啊，我就觉得林院长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的实际，一点都不抽象啊。因为神就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敬畏他，我们就常常能够想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他有眼睛，他有耳朵，他是无所不在，他是无所不知啊。我们就是活在他的眼光当中，活在他的面前，所以是敬畏神啊。所以我们可以回去好好来查考啊，总共有18处的经文讲到敬畏神。所以这个属灵的模式啊，以神做中心，第一个的 focus， 第一个的重点就是敬畏神。那么这种敬畏神刚才提过是一种内心的态度，所以从敬畏神里面呢， 我们要特别提到箴言书第四在这个23章26节啊，这个是跟敬畏是配合的。23章26节，找到我们来，我要将你的心归我。这个一方面，这个我是指到谁啊？在上下文是指到父亲，但是我们也知道，最重要是把我们的心归给父神。我们不单有这种 reverence 对神的敬畏，我们的心要归神，我们的心要转向神。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常常讲到这个归向神或者悔改啊，是指到心归向神，好 returned 啊 return to God。我们的心是否真的是归向神？我们的心真的向着神，渴慕着他。所以发现在新约圣经讲到爱神的时候，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尽什么？尽心来爱神。今天可能很多人他们在许多的侍奉、许多的事工、许多的表现，他们来敬畏神，他们来爱神啊，但是他们的心呢，是否真的是从心里面啊来敬畏神、来爱神？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哇，在那边崇拜聚会，人坐在礼堂里面，但心可能已经飞出去了，已经想着还有15分钟，牧师的讲完到了，我等一下要去吃 Happy Buffet 了啊！第一想，哎，要养茶了，还是吃什么好了？人在啊，心不在，所以你发现，耶稣说要什么？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你的心在最重要啊，一份的心意最重要。所以讲到敬畏神，来自从心里面来敬畏神，心里面来归向神啊。所以在箴言书也提到这个心的重要性，我们翻到第4章23节，第4章23节，这些圣经太重要了，我们一同来读。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哇，我们的心何等重要，为什么那么重要？你一生的果效啊，由心发出。你是否被神使用？是否能够生活的平安喜乐？是否蒙福啊？一切一切其实都因着你的心而决定，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不允许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啊，一切的嫉妒、纷争、仇恨、恼怒、不饶恕啊，任何的这些不好的思想情绪，假如进到你的心里面，你的整个的灵命就会被污染。当我们的灵命被污染，你的属灵的悟性读经就没有亮光啊，好像祷告没办法达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说灵命的一个软弱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是你的属灵的悟性，你属灵的五官，你属灵的生命如同肉体的生命一样受到污染。当然灵命是被罪来污染啊，我们肉体的生命可能被病毒啊，被细菌啊，或者说这种的污染的食物来伤害，但是灵命很实际的。假如我们不保守我们的心，远离一切罪的思想、罪的污染，你的灵命是亏损，你没有办法做神话语的出口，你读经就是没有亮光，祷告神就好像不听啊，那也没有办法能够经历生命记28章各样神的祝福。所以 各样的问题，各样的软弱。所以的确，你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特别保守我们的心有个敬畏神的心。最近我们教一位姐妹，她说她要把她的名字要改成可畏，因为她觉得哇，神是那么的伟大，她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她要改的名字叫可畏啊。我不要讲她的 last name， 大家都会知道她啊。所以整个箴言书的属灵人的第一个重点是敬畏神，心归神。要第二个重点，我们看这个16章第3节，箴言书16章。所以你发现箴言不是单单只有一些实际上的一些的教导啊，生活言语行为方面的，你发现他非常注重我们这个灵性的一些的格言跟教导。16章第3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就。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神的交托，把你的需要，把你的难处，把你的问题交托给神，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啊。所以在原文这个卸，我们中文翻作卸，其实原文是 throw， 丢给神啊，丢出去你还能不能抓在手中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把重担卸给神，其实不晓得是还是抓着一边卸不出去啊。但是原文是flow， 好像整盘水flow away， 倒出去，不会再在你身上，不会再成为你的重担，因为你丢给神了。哎，神我不管了，丢给你了，你来管了，交托耶和华。这个交托同时要加上对神的仰赖跟信靠，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3章第5节。假如单单交托没有仰赖没有信靠，你这个交托又会拿回来了啊。所以我们看第3章第5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仰赖他，更要依靠他。16章20节，16章20节，一同来，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我们交托要懂得依靠信靠。再翻到28章25节，28章25节，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要懂得倚靠神。再翻到29章25节，25节在下面，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我们能够得到丰富，我们能得到安稳，因着我们真的是交托之后，我们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信靠神。所以我们的灵命的模式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要交托，还有什么信靠或者依靠，这是第二个重点，交托而信靠。要第三个重点，我们翻到17章第3节，17章第3节，好，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们要懂得如何去面对试炼，接受神的试炼， 耶和华借着苦难如同火一样来熬炼人的心，好让我们成为精进，把我们生命中的杂质真的是被神的苦难的火来炼净来烧去，让我们越来越精纯，越来越纯全在神的面前。而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熬炼、这样的苦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摇动，很多时候会灰心，但是要抓住一个应许，相信神在掌权，神在定死。我们翻到21章第1节，好，我们一同来。我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掌管一切的事情，甚至君王的心也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再看29章26节，29章26节，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来在什么？耶和华，耶和华在定事。看到在一切的难处、一切的问题当中、一切的熬炼当中，要看到什么？神在掌权，神在定事啊！那你就能够真的是安稳。虽然看到大水泛滥，主还什么？仍然坐着为王。所以解释在一切的熬炼苦难当中一种属灵的智慧，看到神在掌权。所以解释灵命的第三个重点，好，会有苦难，会有熬炼，但是要看到神在掌权。你的苦难每一部分神都量过的，不多不少神也知道，靠他的恩典你可以挨过去的这个的炼金的那个温度神都算得很准的，多一度都不会给你，怕你熬不住神调准那个温度是 control 的而且还随时会加冷的知道你受不了给你一点凉水第四，在28章第7节，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生命，28章第7节会有具体的彰显。第七节我们一同来，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这个属灵的智慧就是让我们会实际的谨守神的话语，会彰显出来的透过你的言语行为真的能够谨守神的话语。不单是遵守神的话语、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要在29章更提到一个重要的事情，更要持守神给你的意象、感动或者默示。神直接对你说话，感动你。29章18节，没有意象怎么民众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的意象，特别我们今天做传道人，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直接向我们说话，直接向我们启示，领受那个意象，那个工厂的意象看到那个神国度的那个需要的意象。有些人他们的意象就是年轻人，所以就做年轻人工作。我在华神的时候认识一位姐妹，她是从美国被差派到台湾去的，她是 ABC 刚去到华神，她国语也讲的不是很好但神给她的意象就是儿童布道就是要做儿童事工所以她就参与了这个万国儿童布道团，然后哇，过去这20几年在中国大陆做了很好很好的事工就是培训这些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侍奉，儿童事工是他的意向，他别的什么都不做，他都觉得教会的未来、教会的前途在儿童，
真的
啊，连长呢，当然我们也要跟他传福音，让他在最后的时间有机会得救。中年人也是很重要，假如教会没有中生代就没有力量啊。但是很多时候一个基督的精兵，一个属灵的伟人，是在儿童的时候就要打那个基础。你发现在历史里面，教会历史里面，大部分被神重用的都是从儿童的时候他们就信主了啊。所以儿童这个事工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他的意向啊。所以我们祷告，神给你的意向是什么啊？你的对象是什么？或者你的工厂在哪里？有些人的工厂可能是在非洲啊，像我们一位毕业生，神就给他一个意向，几次的祷告，神就把南非这个字清清楚楚就显在他眼前啊，他不去都不行。而且在意向当中让他看到这个地方是在南非的海边的，就后来他就真的有机会去了南非这个德班 Durban， 就是一个海港，南非的差不多南边啊，一个海港啊，他在那边就是七年多的侍奉啊，他最近sabbatical回来啊。所以求神啊，不单给我们明显的圣经的话语我们谨守遵行，我们更求神给我们意象，给我们默示，给我们感动啊，因为没有意象民众放肆。所以我们从箴言书里面可以归纳到属灵的四个的方向啊。所以第一个方向或者第一个主旨是什么？敬畏神，心归向神啊。然后第二个交托信靠啊，你不要交托了然后又信不过啊。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常常有，不但对神对人也是啊。好像交托呢，这个律师办一个事，哎呀，这个律师有没有经验呢、啊？可不可靠啊？会不会搞砸了？虽然是交给他做，但是又是不太信啊！啊，常常整天打电话去问他，搞得他很烦。结果一打电话，他搞砸了啊啊！所以不但是交给，还要信靠啊。然后第三，面对苦难的智慧啊，我们真的看见神他掌权，然后谨守。遵循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神的意向。所以假如在这四方面啊，来建立我们的灵命，我想我们就可以真的是经历神的丰富啊，真的得着这个属灵的智慧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四方面，箴言的属灵观，或者箴言里面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是一个属灵人。当然不单是跟神的关系，我们在看箴言的话，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实际的智慧，他待人处事说话啊，特别在箴言里面非常重视这个话语的智慧。我们看一下上礼拜的那个讲义，我把这个箴言书里面关于话语的教导啊，把它列出来啊。有没有数过总共有多少个经文呢？1234567890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有23个经文，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第六章，看到这个讲义吗？上礼拜给大家的有一章，好，总共有23个经文。所以你发现箴言非常重视话语的智慧啊。所以第六章提到，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什么绑住了啊，捆住了，被嘴里的言语抓住了。所以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什么？不要随便的去答应啊，去答应做一件事情，结果你答应了做不到就很麻烦，或者答应了超过你的能力啊，要免得被你口中的话语缠住了。第十章十一节，我们一同来读：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口何等重要，是什么？应该是生命的泉源，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别人的安慰，成为别人的丰富，而不是成为别人的什么拆毁拆毁啊。所以要注意我们的口的言语。第十章十九节，好，我们来，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哇，提醒我们不要太过，好像很兴奋，哇，真的是好像遇到老朋友了，弟兄姐妹了，哇，我们团契交通啊，这个茶经完，我们吃茶点了，就开始那边就是无所不谈了，或者拿起电话来一谈，就谈了一两个小时，谈的太多的时候，就会什么？有时候讲漏了，讲错了，或者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那就惨了啊，就会错意，或者说你讲了，然后他听错了，又去传出去，就越传越就乱了，所以。少讲，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哈。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不是说你故意的，哈。像这个 Hillary 上礼拜他就多言多语，讲了一句错的话，被人抓住了，还记得吗？哎，你们有没有看新闻？他说他去到那个 Bosnia 还是哪里，说哇，当时有枪林弹雨啊，冒死的去那边访问，别人一 check 那个 record， 根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枪林弹雨，他就讲漏嘴了，还是讲得太兴奋了，太夸张了，讲得他自己多伟大啊，走进枪林弹雨里面做和平的使者，这个被人来抓的把柄啊，讲错了，嗯。要第十章二十一节，一人的口教养堕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所以一人的口啊，是能够帮助造就教养堕人的。第十章三十一节，一人的口滋生智慧，乖妙的舌必被隔断。哇，很可怕啊！所以一人的口很重要，嗯。能够说出智慧的言语。第十章三十二节，好，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妙的话。所以哇，有些人真的是讲话就是让你很 pleasant， 哇，讲的话就是充满着积极，充满着盼望啊，令人喜悦啊。然后第十二章十四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啊，所以我们的话啊会带来正面这个生命的结果。假如我们整天都是讲一些负面的话，或者说批评人的话，结果是本身啊造成亏损啊。但是我们啊能够啊讲正面的话啊，必倒饱得美福。十二章十八节，好，说话浮躁的如刀割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哇，话语有医治的功能，啊，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懂得说造就人的话啊，医治人的话。十二章十九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方话，嘴唇骗食，啊，所以让我们所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要说真话啊。特别我们传道人啊，我们要非常小心啊。有的时候不是故意要好像骗人，但有时候讲的不准确或者夸张了，弟兄姊妹以为你是说方话谎言，那就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但是听说现在在中国大陆所谓的说谎的文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好像觉得说谎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假如不说谎怎么能生存呢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如何能够真的是说真理的话，真实的话，嗯。然后十五章二十三节，口善对应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哇，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讲适当的话，这真的是智慧。所以就像下面二十五章十一节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什么金苹果在银网里。哇，太美了啊，实在是配合的太好了。 啊，就在那个时机啊，就在他这样的需要里面，你就说出了那个造就的话，意思的话，就是一句圣经里面最他最需要的一句话啊，这个真的是需要属天的智慧啊，需要有这个智慧的言语的恩赐啊。然后十六章二十一节，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啊。这个甜言不是指到甜言蜜语啊，都是负面的，这是指到 present word 啊，是一些很能够 使人喜悦的话语啊，而且能够加增人的学问啊，不是一些虚谈啊，真的是有知识有智慧的言语。十六章二十四节，良言如同蜂房，死心却甘甜，使骨得医治。哇，不得了啊 ！Healing to the bones， 啊，这样的话语有破坏的能力，话语有咒诅的能力。特别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的父母的话语对儿女更是非常重要啊。我们负面的话语、咒诅的话语，真的是儿女会一生受伤害啊。但假如我们能够真的想造就的话语，会让他得着医治，啊，会让他能够得着造就，啊。然后十七章二十七节又提到什么？寡少言语是有知识，啊，话实在，啊，不能好像过分的讲的太多。我们多讲神的话，啊，多交通神的话，神的见证。离开神的话，离开信仰，特别我们做传道人，外面其他太复杂的事情、闲杂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多讲啊。特别政治性的话语，是蓝还是绿，这些都不要去讨论啊。有一个教会就是因为、蓝蓝绿绿就分裂了哈 啊，所以要很小心啊啊啊啊！我们就是专心祈祷传道啊，别的事情啊。就是说，哎呀，我不太知道啊，不太懂啊，都不要讲啊啊。那我认识戴志金牧师很多年啊，哇，你跟戴牧师接触呢，你发现他很安静的啊，就是讲神的话，就是祷告啊。那么安童牧师也是啊，我们有认识安童牧师，他不会跟你谈别的世界的事情，就是 Thank you Jesus， 然后就祷告，然后就给你神的话语啊啊。好，十八章第八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诶，传舌人的言语不是不好吗？怎么我们和本圣经翻成如同美食呢？其实翻得不是很准确，这里要做一个一个注解。 King James Version 翻得比较好，是如同 wounds， 是一个伤口啊，进入人的 innermost part 啊，这些传来传去的话语啊，有时候做成那个伤害啊，进到人的最里面 innermost part。 所以把这个美食翻成 wounds， 那个伤口。好，然后我们就跳到二十六章二十二节下面，又提到什么？传舌人的言语如同什么？美食，也是一样，应该翻成 wounds啊，渗入人的心腹。所以你发现这件事情在箴言里面 exactly repeat 了什么？一次，讲了两次总共。所以让我们看到，哇，这个往来传舌，传来传去很可怕，因为常常会传错啊。所以让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做个智慧人。谣言也好，传言也好，止于什么？智者。你听到你就 stop here， 不要再去传出去啊，又去问啊，又去带倒啊。我们基督徒的带倒有时候越倒越带越倒，灵命倒下去的倒啊。我们不要传来传去啊啊，有时候事情真的会传错啊，别人也会听错啊。所以你发现这件事情啊，在新约圣经啊，保罗也特别提醒提摩太。我们放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章十三节， 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三节，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传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就是串门子，走来走去，传话传来传去，就搞砸了啊！今天教会假如有几个弟兄姐妹，他整天不用上班，他就整天拿起电话来打电话，传来传去啊！但电话关怀探访很好，但最怕的就是在那边 gossiping， 很多教会现在是有这种情况了啊，东家长西插短，讲来讲去都讲的都完全都变样了哈 这个传道人本来只是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被这样一传一圈之后，最后听的人哇，怎么这个牧师这样讲话了，不得了，找牧师算账，其实牧师很冤枉。其实是传错了啊，传了一圈啊，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在教会里面要教导弟兄姊妹，这个话语啊，就是绝对不要传来传去啊，就是啊，做一个智慧人啊，听了就停了，嗯。然后我们就跳到最下面，箴言三十一章二十六节，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啊。英文是 The Teaching of Kindness， 他教导关于爱的事情啊，不单是他的言语有爱，而且他教导爱的真理，爱的真谛。那这样这个描写，我们发现是应用在这个才德妇人的身上，我们等一下要特别花时间来思想这个才德的妇人啊。好，这是我们归纳箴言里面啊，这二十三节圣经提到这个话语的智慧，实在很多时候传道人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带领牧养，甚至教会分裂或是离开教会，往往不是他没有恩赐，不是他不会讲道啊，不是不忠心，很多时候是传道话语不小心啊，得罪了一些人啊，或是做成一些误会，然后也没有智慧的话语要去解释化解，结果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啊！我去年还听一个弟兄说，非常一个教会就是因为讨论一件事情，结果呢这些同工呢彼此都是用 email， 跟传道人用 email 来 email 来 email 去来讨论一件事情，你知道 email 其实呢因为它没有 feeling 的，你写那个字究竟可能没有这种 intention， 但是看 email 的人假如他的心情是很负面的，同样一个句子他就会误会啊，所以结果后来整个教会就是因着 email 讨论一件事情，讨论去传单走了啊，很多的误会啊啊，所以这个话语很小心，特别我们传单要很有智慧，有些重大的事情不要用 email 讨论，一定要当面，因为你可以马上解释，他一听错你马上要解释，你会看到他的反应啊，因为话语不是单单只有那个 language， 还有那个 body language， 还有整个的 mood， 整个的 tune 语态构成整个的 communication 的啊，不是现在所谓 email 的文化， instant talk 的文化，所以越来越现在这些年轻人整天都是躲在电脑的 instant talk， 越来越 impersonal， 好像跟人的心灵啊没有什么接触的，甚至有点害怕接触人， feel very uncomfortable 啊，因为太少接触人了啊，他是躲在他的电脑世界啊，是一个 virtual world， 不是一个 real world 啊，所以现在问题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对电脑很好用， email 很好用啊，但是很多事情真的需要impersion 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透过 email 透过电话这样的沟通是最不好的沟通啊，很容易产生误会的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啊，什么样的沟通怎么的说话用什么的媒体方式啊，要注意。好，所以我们看了这个话语的智慧，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或者分享的，或者有什么见证过去因着话语上面吃了闷亏的啊？ 好，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继续来翻到箴言的31章，这是整个箴言的最高峰。很多人以为哦，箴言的最后面讲一个才德的妇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其实整个箴言的重点，整个的主旨都在最后31章的第10节到31节让我们看见。因为整个箴言的重点主旨是论什么？论智慧，或者智慧人。那究竟在世界上面什么是智慧最完美的化身，或者说谁是智慧人最好的代表？ Symbol of wisdom. Who is the best symbol of wisdom? 居然神启示啊，说这个最有智慧的化身不是一个忠心的先知或者祭司，也不是个贤能的君王或者政治家，居然是一个什么妇人，才德的妇人，一个有智慧有才德的妻子或者母亲。以这样的一个的 symbol of wisdom 做整个箴言书的总结，而且从31章的第10节一直到31节，神启示作者、末世作者是用这个所谓的字母诗，字母，英文字母，希伯来文的 alphabet 的字母。希伯来文总共从 Aleph 开始有几个字母啊？有22个字母啊！我发给大家一个有鼻顺的一个指头啊，大家回去看一看，那、啊、照着那个鼻顺来看啊，总共22个字母，就像我们英文字母 A B C D 这样轮下去。你看上礼拜发给你们这个箴言的希伯来文原文，注意在第10节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Aleph。 要第2节11节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Bet 啊，然后 Gimel Dalef Hey Waza 啊，这叫字母诗 Acrostic Poetry 啊。那么你就发现他用这种字母诗就表示他用这种方式来描写一个智慧妇人的重要性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哎，我们要选择对象啊，我们要注意这个选择对象的 ABCD EF 啊，就给你一个很 concise 的一个 formula 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哎，你要选择对象，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你选对象其实你第一个的条件是什么？ A 是什么？ appearance， 他有没有 attractive 啊？有些男生，有一次我问一个我们神圈的单身弟兄，我说你为什么那么久都单身都没有结婚？他说哎呀，交往了好几个但是都没有来电。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来电，其实这是 appearance 啊，他的 appearance 有没有吸引你啊，他没有感动啊，他不觉得他很 romantic， 觉得啊要有心跳啊，这种叫做来电。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定义的，需要好好的 counseling。 那 appearance 这个很重要。 B 是什么？ background 啊，所谓门当户对啊啊。假如他是，我最近还听说一个我过去认识的一个弟兄在台湾啊，上礼拜他说就是因为哎呀门当户对的问题有出了情况。他是外省人，他应该是本省人，很多的生活习惯各方面都发现就是没办法啊，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后来最后还是 divorce 了。所以门当户对其实也蛮重要的啊， background。 然后 C 是什么？当然是什么
character，
人品好不好啊，这个人是否啊个性很凶恶的很急躁的啊，那就很糟糕啊。 character。 D 是什么？
devotion，
他有没有 这个在信仰上对神的 devotion 啊，是否有这样金钱的追求啊，爱神。一呢
education
啊，你不要一个姐妹是博士，先生是小学，那就很难了，差太远，大家讲话的内容都没办法配合了。最好大家都是神学生啊，我们在华省很多的时候都是神学生，就是交往就结婚了，哇，就大家啊的神学的训练、神学立场都一样的，不会说一个是阿米念派，一个加尔文派，一个是林恩派，一个基奥派，那就糟了，很麻烦啊。所以我的大儿子他说，他的其中一个条件是不是对方要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这个 F 是什么？finance 啊，有没有不要穷的，一跟他结婚就帮他还债了，就糟糕了，对不对？没有两栋房子，最少也有一个小房子，对不对？特别在湾区啊，啊，所以从 A B C D 就列出啊一些的那个 formula 一个重点。所以同样的，希伯来的字母诗啊，22节圣经列出一个贤惠妻子、母亲的一个的情况，啊，所以就看出哇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先看第十节，啊 ，verse ten， 就是 aleph verse， 这个 aleph， 啊，顺便我们学一下这个字 aleph， 读一下 aleph， 啊 ，aleph verse， 啊，描写到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她的价值远胜过什么珍珠？表示什么？一个才德的妇人，一个才德的妻子跟母亲，太难得了，而且太有价值了，啊 ，so valuable， 啊，胜过珍珠。要 bait versus 十一节讲了什么？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啊，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丈夫心里依靠他，诶，我们觉得很奇怪，应该是妻子依靠丈夫啊，啊，怎么反而这里提到丈夫依靠妻子呢？啊，那这个依靠是指到在原文 King James Version 是 find trust， 是信任，是信任，丈夫信任他妻子，信任他的智慧，信任他在家中的安排，啊，能够持家有道，啊，不会乱安排、乱买东西、乱用钱。丈夫能够信任他，把 checkbook 交给他。今天很多家庭，丈夫赚钱，但是在经济上不太信任妻子，或者妻子也不信任丈夫，丈夫乱买股票、乱投资，我就看过这样一个情况，啊，丈夫就买股票啊，玩 margin， 就整栋房子后来就卖掉了，在 Cupertino， 后来就没办法，就要搬家了，啊。所以彼此的信任很重要哈。因着丈夫对妻子的信任，这个丈夫就什么，可以安心的，没有后顾之忧的，可以专心的他的事业的发展，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要 Gimel verse 12啊，12节我们一同来。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那么这个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翻作 She does him good and not harm all the days of her life。 所以她是成为她弟兄的帮助，成为她丈夫的好处，就好像创世纪第二章20节讲到这个妻子的角色是丈夫的什么帮助者，是 helper， 让他能够得到帮助的，得到好处的啊。但是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夫妻的关系，妻子成为丈夫的伤害，然后丈夫也成为妻子的伤害，不是彼此帮助，常常是彼此这个助，阻碍的助啊，不是相助，是相阻啊，阻碍的阻。要13节 Dalef 啊，13节我们来读。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 他寻找，表示他的主动性，他甘心用手做工，表示他的爱，在爱里面他甘心的摆上，而且是勤奋 diligent 在做工。我们在香港去台湾读书的所谓侨生啊，我发现大部分到了台湾呢都会娶到一个台湾的小姐，因为很多都觉得，其实我也真的觉得台湾的小姐呢很勤奋做工。我不晓得你们对台湾的认识如何当然香港的小姐也不错但是呢好像这个台湾的民族性呢，很多人都觉得呢我不知道赵青县里台湾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勤奋做工是很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 我想这个就是真的不能多言多语免得闯祸糟糕这个是 personal 的感觉而已不是 universal truth 是感谢说 I appreciate my wife so much she's so diligent hallelujah and she's a Taiwanese 好然后十四节好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表示什么呢表示他能够把难得的美食或是食物能够带回家哇今天吃的 lobster明天吃到哇这个什么的这个的哎呀好吃的东西就对了然后十五节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看到什么哇未到黎明他就起来了表示他什么不贪睡不懒惰能够按时分粮把三餐都安顿好哇真的是何等的祝福一起来妻子就把早餐预备好了儿女有早餐吃是个 big breakfast 然后午餐也有预备好了晚餐更是丰盛然后也能够管理人事打点安排一切所以把所有的事情家里的事情都能够分配的好好的有工人没工人反正都能够打点的很好然后十六节他想得田地种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哇这个更是什么更是什么表示他真的能够买卖投资而且得到那个力去栽种葡萄园是何等有见识的一个的富人有十七节描写他什么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哇解释犹太人的女性观女性不是那个绑脚的柔弱的原来犹太的女性观是那个完美的形象是强壮的而且是能干的可以做粗活的我这次去以色列我大开眼界在街上不但是看到一些男生的以色列的兵啊也看到好多女兵啊拿着个机关枪在那边好威勇他们在以色列是完全男女平等的我在那边跟我的老同学张时贤牧师聊天他说以色列是一个最男女平等的国家你可以有男生的这个空军的这个飞机师也有女生的那么任何的行业女生都可以做甚至他们也有女的总理我们在美国还没听过有一个女的总统接着 Hillary 可能也没什么机会了所以女总统的这个理想还是遥遥无期但是以色列早就有女总理因为他们的对女性的观念从箴言里面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因着箴言的这一段这个智慧最高的发生是一个妻子跟母亲把整个女性的地位什么提高了 对，当然这个丈夫是家里的头啊，但是真正影响这个家庭的，能够把家庭带到和乐平安温暖，那个关键的人还是谁啊？还是妻子跟母亲啊。所以这段的经文就把一个的妻子跟母亲的地位啊，就是很明显的啊来说明啊。所以这段的经文真的是中国的基督徒要好好读的，因为中国的基督徒一般来说呢，都受到这种文化，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些错误的扭曲，不是大男人主义啊，就是觉得好像这个太太就是弱者，女性就是弱者，其实都不对的。当你读真言的时候发现，哇，智慧的最高发生是一个姐妹。其实智慧这个字原文也是用阴性的啊，很有意思啊。所以姐妹们是很有智慧的啊，比男生老粗呢啊，比较粗糙啊，因为男生是从哪里出来啊？从土出来，很土，对不对？但是以下是从那个肋骨出来的，比较 delicate， 比较幼嫩，比较精品啊。它的 original source 就比男生好了啊。男生的 original source 是泥土、泥巴啊，女生的 original source 是神已经创造过的、已经制造过的。是肋骨 better sources and better quality 啊，所以呢，真的，我们中国的弟兄要好好读真言阶段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受到这种大男人的观念影响啊，觉得我们男生啊就是英雄啊，我们男生就可以比女性刚强啊，能够能干啊，你们女孩懂什么啊？我们常常有这种错误的传统思想。啊，但是在箴言你发现，哇，描写到一个的妻子跟母亲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珍贵，何等的有智慧。好，到了十八节怎么说？十八节他觉得说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哇，终夜不灭的在外面劳苦，表示他能够吃苦耐劳，坚持到底啊。所以姐妹母亲的确女性的硬度啊，对男生可能有强度，但是可能不耐久的，或者那个硬度像一个藤条跟木头，藤条的硬度折不断，木头可能一折都断啊。所以有人说，男生你抱小孩你能抱多久吗？你抱个40分钟你就垮了，但是妈妈姐妹她可以抱一两小时啊，当然跟她的体型结构有关系，但也跟她的硬度忍耐力有关系的啊，男生是忍耐力的确比较差的啊。哇，今天应该跟姐妹会讲才对，这堂应该是姐妹会啊，都在讲姐妹的优点了。对对，男生也有，对对啊，弟兄会啊，对对啊，让我们弟兄看到，哇，我的姐妹那么棒的哈啊，要、今天晚上回去好好 appreciate 她。嗯，好，然后我们再看十九节一同来读。他手拿盐线杆，手把纺线车。哇，他是何等的手有技巧，很 technical。然后20节，他张手救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是个什么？有爱心，有同情心，乐于救济穷人的人。21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红朱红衣服，表示他什么？他能够未雨绸缪，有准备，各样的情况他都有计划有预算啊。那个 earthquake package 早就放好了。然后22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这个紫色布代表什么？珍贵啊！所以不是单单只是好像是一个干粗活的人，他也是高贵高雅 honorable respectable， 可以能登大雅之堂的，可以去 见总统参加宴会的，可以看市长，可以对话的啊，能够哇一出来就是真是雍容华贵的啊，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干粗活的啊农妇而已哈、啊。这个是不得了哈 啊。然后二十三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城门口代表什么？是一个尊贵的地方，是常常在那边呢做审判啊，做定案啊，或者定事的一个长老所在之地，表示她的丈夫有地位，被尊重。一个成功的丈夫背后是什么？有个成功的妻子，他的妻子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24节，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表示他真的是善做买卖啊，懂得这个世界的经济环境。他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好像躲在家里的象牙塔，他懂得外面的世界，有见识啊。然后二十五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啊。那么这个能力和威仪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是翻作 strength and dignity 啊，他蛮有力量，蛮有尊贵，而且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跟盼望，想到未来他就怎么就笑啊，不是好像整天活在那个忧虑重担怨天尤人担心害怕的那种情况。今天很多时候做丈夫很痛苦，哎呀，太太就整天就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整天回到家就是愁闻惨淡啊，就是整天就是要安慰他的太太，好像明天这个股市就要大跌了，这个世界就末了，好像没有盼望。但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她能够充满的信心跟盼望。然后很快，二十六节，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啊，这个仁慈的法则是指到 the teaching of kindness。is on her tongue， 她能够把爱的道理、爱的真理教导出来，让儿女能够行在爱里面。然后27节，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啊，这个观察是指到 look well to the ways of her household， 表示她好好的关顾啊，能够看见家中各样事物的需要，让丈夫不必担心。然后28节，她的儿女起来称赞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表示什么？子女爱她，称赞她，丈夫也什么？也爱她，欣赏她，称赞她。然后29节，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啊。那么讲到皆为有智慧的妇人超过许多的女子啊。然后30节讲到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啊。所以这里不是说艳丽美容不重要，只是说艳丽美容是不长久的，是虚浮的，很容易过去，不是他所看重所追求的。他所追求的是敬畏耶和华，是灵性内在的美丽。然后最后啊，讲到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讲到他如何得享福气，得享尊贵跟荣耀。好，所以我们看到哇，这样的一个的妻子母亲的一个的形象，是智慧最高的发生，作为整个箴言智慧之言的最后的总结啊。所以是完全是很多男生不会想到的，神岂是那么看重家庭，看重妻子跟母亲。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 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